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最简语法课，欢迎是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嗨，同学们好，欢迎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和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听今天的直播课程。从上周开始呢，我们就进入了带领大家一起解锁英语当中的各类标点符号。哎，上周呢，我们的逗号学的是非常的详细，非常的仔细啊。
没错，而且大家会发现这个逗号啊，真是无所不能，有很多这个字面以下的逻辑。
是的，哎，逗号的那个八大用法咱们说完了，平时生活中啊使用的时候注意把握一下就好了。
没错，
因为逗号呢毕竟不难，它跟这个英语啊、汉语、中文、西文当中的逗号使用方式基本上差不多，
基本上是一致的。你看那逗号吧，有的还可以给咱们增加这个语感，有的呢是连接一些什么形容词儿，
对
啊，有的呢还是把这个句子给断开，它真是太厉害了。
今天啊，我们继续往下学习。今儿个咱们的课堂内容呢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正确的使用句号，
句号，
然后呢我们去学习怎么使用分号。
哎，您看哈，句号是一个点，分号变俩点，
对，然后再去学习一下冒号。
哎，冒号也是俩点，
就是分号呢稍微控制一下自己收一下，就变成了冒号
了。对
对，所以今天三部分内容大家听好了，可详细可仔细了。哎呀，我们是搜罗了各家的这个精华。
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啊就首先来看一看啊，大家呢很熟悉的这个句号。
哎，我们说句子呢按照它的作用哈，是可以分为四类的，有哪四类句子呢？我们来温习一下这个基础的知识。首先呢有祈使句，对不对？
祈使句，祈使句呢大家都知道，哎，就是这个说点什么事情，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表达。
哎，就是麻烦傅妈啊去帮我把那瓶水拿过来，
渣，就这意思。
祈使句，陈述句。
哦，那就是陈述于事实呗。
哎，傅妈刚才把那瓶水给我拿过来了。
嗯，
好，疑问句。
哦，傅妈把那水拿过来了吗？
哎，感叹句。
傅妈把水给拿过来了。
对，句子按照它的作用啊，中文中英文中都这样啊，分为四大类。但是呢不同类型的句子它有不同的语气，所以啊这个句末呢就得用不同的标点符号去点点。
对，因为我们说啊这个语言落实在笔头，可能呢它的信息是一样的，那么怎么通过哎一些小的标志来去表达内在的一种情绪呢？就是用到了不同的标点符号。
在三种这个句末的标点符号当中呢，句号是用的最多了啊，除了要用句号或者是要用问号或者是感叹号的句子之外，其余基本上都用句号了。
那可不吗？你要记住了啊，句号句号它是和什么问号啊感叹号一样，是结束一个句子，而咱们之间学的那个逗号它是在句中使用的。
对，这些对我们来讲没有难度，因为中文也是这样的。咱们今天要来学习啊句号它的这个西式的句号是怎么一回事。首先句号的英文大家得知道它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叫做 full stop 完全结束。
对，那另外呢你看那点儿不是叫做 point 吗？所以也可以叫做 full point，
它还可以叫做 period。
哦，还可以叫 period，
一个阶段结束了叫 period。 所以句号呢也可以叫做句点。上节课咱们给大家提醒了一下，中文的句号呢是个小圈圈哈，像一个号一样。
对，所以叫句号，
英文中叫做句点，
所以它是个点儿，
哎，一个小小点点。
所以朋友们您可千万别这个中西合璧啊，在写在英文作文的时候画一大点儿还觉得挺好看的呢。
哎啊，这个比较理论上的说呢啊，这个句点就是用在直述式的文意已经完足的句子里面。
没错，
就是陈述结束了。
对，结束了这句子。
哎，有的时候呢哎这个句号也可以用在语气舒缓的反问句的末尾。
对，大家注意哈，一般反问句啊是特别带情绪的。你比如说傅妈把水给拿过来没有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怎么回事啊，对不对？哎，这个时候呢你想稍微表示的和气点就点一个句，就一小点儿。
哎，因为所有的反问句当中你不是所有的必须都点上那个问号。
对，
好像都跟那个什么逼着刀问人家质问人家是没有那么强烈的语气。
您看哈，咱们平时中文聊天的时候也是，你像我跟我的那些同事，我让他想干点什么活，我绝对不会说今天把 PPT 给我交上来叹号，这个太可怕了。我怎么说呀，今天把 PPT 交上来哈，我还写个哈哈， 我反正会给人家一种商量的口吻，但这事儿你还得做了。所以此处的这个小句点，大家注意哈，在用到这个我们说的啊一些这种反问句啊等等的时候，就是表示相对比较舒缓的情绪。
这些反正符号都是书面用语，所以大家在自己平时跟人发信息的时候，
嗯，
用文字进行交流的时候，嗯，就可以用上了。
哎，
用上了。
看来今儿这节课还教大家做人。
我没什么可教的，富妈来教我们，富妈来教我们做人
哈。做人。
好，来看句号的一个抽象的概念，就这样，大家都能明白。
嗯，
我们来看句号的主要的三点重要的用法。第一，就是当一句话完全结束的时候，在一个句子的末尾就用上句号。
哦，反正这句子我说完了，我点一小点儿，告诉人家我结束了。
嗯，这个一点难度都没有，对大家来说。但是呢，我们给大家选择了很有趣的一些美剧当中的经典的台词来做我们的例句。
哎呦，金金老师，这是您最擅长的呀！
啊，
您不是有好多美剧的那个节目吗？是吧？
是。嗯，来，我们看第一个句子是 ：If you can do, is be ready for the good。句号，
嗯
，So when it comes, 逗号 ，you invited in, 逗号 ，because you need it。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好事的降临。句号，当他们降临，逗号，你邀请他们进来，逗号，因为你需要他们。句号，
这句台词是来自《吸血鬼日记》的，大家应该还是比较熟悉了
啊。您看哈，刚才您读的这句话当中，其实包括了两个独立的句子，也就是说有两个句子分别是由两个句点把它完结了。
两个完整的句子，第一个句子是你能做的事情是等待好事降临。
嗯 ，If you can do is be ready for the good。
第二个意思是说降临了怎么办呢？
嗯，
降临了就请他们进来。
嗯，为啥呀？
因为你需要他们。
Because you need it。所以您看看这两套句子，哎，都有小句点来把它们衔接住，所以这就是完成了咱们第一个概念，在句子末尾处点句号。
嗯，再来看一个例句，说 I'll tell you in on a little secret。
句号。
Women say a lot of things they don't mean。
句点。
这是来自美剧《穹顶之下》啊，中文是什么意思呢？
嗯，告诉你一个秘密。女人啊，向来是言不由衷的。
经不经典？
这非常经典。
经典吗？
嗯，
啊，富妈怎么知道呢？
深受其害。
还是说富妈本身也有点
言不由衷，是吧？看袜子就看出来了。
对，富妈今天穿了一个极其亮色的袜子，
烧气的袜子。
哎呀，
嗯，
来看看吧。
嗯，
有几层意思啊？点了几个句点啊？
因为是两个句子，所以它还是两个句点的。第一个 I will tell you in on a little secret，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哎，第二个就是秘密是什么呢？
对， Women say a lot of things they don't mean， 言不由衷啊。
对，
对吧？
是吧？你说这美剧的句子怎么写的那么好啊？
对他，而且我觉得他翻的也挺好的。你看他把那个他们所说的，并不是他们真正想表达的，做成这个“言不由衷”这个成语，
嗯，
两个中文，一个中文，一个英文，都很经典。
那我们来考考富妈，女生说我讨厌你是什么意思啊？
喜欢你。
女生说我觉得你还可以是什么意思啊？
没戏了，是这意思吧？
啊，厉害啊！
久经考验，
久经考验的，
久经考验，
啊，
嗯，
阶级战士。
嗯，好，那来咱讲课吧，好吗？
好，第三个例句，第三个例句有意思了，每一个小句子都特短，
特短。
好，来自《生活大爆炸》的一句台词，说 ：“I eat alone。”
嗯，我一个人吃，句点儿。
I sleep alone。
我一个人睡，句点儿。
I cry alone。
一个人默默流泪，句点儿。
So cool，
真不错，今天
蛮好。
对对对，在我们的文学当中哈，有一种修辞的方法呢，叫做突降法，也就是说前面所表达的东西和后面的那个信息是完全相反的，是完全突破了读者的预期。这个句子，一个人吃，一个人睡，一个人流泪，多不开心啊！后面一突降， 真不错。
对，就是现代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就是这样的。
嗯，
就是说，就是说你今天觉得不如意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反正明天也不会如意，
也不会如意的。挺好的，挺好的。
对，这现代人的一种幽默的方式哈、啊
嗯，
一个人吃，一个人睡，一个人默默流泪。
嗯
嗯，蛮好的，
蛮好的，对对。
好，这就是用三个很有趣的句子给大家做了一个示例、嗯、就是说莫我用句号用不用对大家来说没什么区别、嗯、
对，没错。
好，关键来看第二个有知识含量了。
嗯，这个句点呢也可以用于英文单词的缩写。
英文单词的缩写，什么叫做英文单词的缩写？
嗯，你比如说像什么女士啊、先生啊这些，还有请啊，还有 as soon as possible 等等，哎，这些其实它都是一些小缩写。
哦，您、嗯、看像这个啊、Mrs. 啊 ，MRS。我们说什么什么女士，
女士
之前那个 MRS 后边是不是有一个小小点啊？
哎，大家在写信的时候其实都应该注意到了，这个什么先生啊、女士啊、小姐啊，都得有一个小点儿。
这个小点儿是什么？其实就是句点。
对，
就是句点。你看我们说某个人是个医生啊、
嗯、
或者说是他是个博士、
嗯、
我们说 Doctor DR D 大写，二小写，后面有一个小句点。
对，没错，
这也是个句点。
这些句点，
哎，或者说我们会看到一个 P， 然后一点 S，
嗯，
一点，
这是什么意思呀？
这是什么意思呀？
请啊，对不对？
好、
哦，嗯，
或者有的时候。啊P 点 S 也是表示那个复言
啊，对，没错，复言也是。
复言就是我们写完一段邮件以后，发现哎呦后面还有点忘了说、
嗯，
我再补充一句哈。
对，没错。
那这个补充，这个 PS 是什么的缩写啊？不是 Photoshop 啊。
那是什么呢？
是 Postscript。
哦。
复言。
复言就附上一个写的东西。
Postscript，
script 就是写嘛，
哎，就是复言。
我忽然想起来了，还有比如说上午、下午那个 AM、PM，
哎，
对吧？
对，
嗯，
就这些，
对，
要加上那个句，这个中间要加上一个小句点。但是大家注意，如果这个缩写的字母形成了一个单词的时候，
嗯，
你可千万不能在中间瞎点点点儿。
哦，明白了，人这些啊是连一些这种字母，但如果他们已经成为了一个词儿的话，就别再连了，对吧？
您比如说像 IBM，
这是一个品牌，它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名词了。
您可千万别 I 点 B 点 M，
没错，
没这种说法。
还有比如说 DNA，、
啊、您可千万别 D 点 N 点 A，
这什么东西啊？
不知道啊。
对呀、啊，所以
这可能是 rap 吧。
啊，对对对对，中国 rap 是吧？
中国有 rap。
嗯，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所说的带点的，它实际上呢是用于英文单词的缩写，但是如果呢它本身就是单词，它不是缩写，就不需要再点点了。
对了，就是要注意在这个地方实际生活当中的使用里面，哪些是后面要加点的，哪些是中间可以加点的，
嗯，
哪些后面是不可以加点的，大家要注意区分。
没错。
好，再看第三点，说这个英语的句子结尾的时候呢，使用一个点儿加引号，
嗯，
跟引号外边的点儿有什么区别？
我希望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因为在我们的阅读当中啊，它经常会出现这种直接引语、间接引语，你看不出来这个点加下引号或下引号加点，你就不知道这话到底是谁说的，以及他说完没有。
哎，就是句号在引号里跟引号在句号里到底有什么区别？
对，
好，我们来告诉大家区别是什么。
嗯，
如果一个句号在引号里边，就说明啊，
它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我们再说一遍哈，句号在引号里，
说明引号里引用的是一整个完整的句子。
没错。
你比如说经理说 The manager said If you finish your work You can leave for home。
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句子当中的 The manager said， 他是就是这经理说，而后面的那个上下引号，大家仔细看，那个上下引号里面包括了一个句点，对吗？
包括了，就是 You can leave for home 句号。
对，所以请你记住，当我们看到那个小点啊放在这个上下引号里面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人他说的话结束了，再说什么跟他都无关了，这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句子了。
哎，某某人说，好，你可以把他说的部分整个用一个引号引起来。
对，
他说完了以后，你就点个句点，全部点在引号里边。
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嗯，
就等于你整个给这个句子穿了一个大衣服。
所以呢，您就千万不要再往后去找，说他还说什么了，人家已经全说了。在我们的四六级和考研的阅读里面，经常会问说这个经理他对什么事情持什么观点呀、态度啊，您就得看这小点在哪儿。如果在里面 ，OK， 我就读这句话，别的我都不管了。
明白了。啊，这种完整的句子被引用了以后啊，句子肯定的句号得跟着句子走。
你说的太对了，
必须跟着句子走。
对，
但是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嗯，单单的这个引号啊，它就引了一个词，
嗯，
它在引号呢是在这个在句号里，你看看啊，引号在句号的里面，你看，我不知道。他说这个 yes 是个什么意思I don't know his meaning by saying yes。
大家可以发现这个上下引号那个点儿放在了这个引号的外面了，所以首先你在写作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在上下引号里面只能是放一个完整的句子，刚才咱说的，然后点点。但如果您上下引号里面它不是句子，它就是单单一个小词儿，就是说这个人他刚才说了某一个词儿的时候，那个小点必须要放在上下引号的外面。
对，就是说如果你引用的是一些不是完整的句子，而是一些比较零碎的，什么单词啊，什么短语啊，
这个就把小点儿放在外面去。
对，
嗯，
所以它是整个句子当中的一个部分。
在我们的专四和在托福的写作里面都会考察到这个标点，而在 ICT 的选择题当中也会考察这个。
对，你看这第一句话，经理说，经理说的这句话，你看啊，这个句号实际上是在引号这个主场里边活动，对不对？
对，它很符合我们说现代语法的规则，上下引号里面放一个独立完整的句子。
而第二个例句里面，这个引号就是在一个句号的主场里面活动，对不对？是不是？
对呀。
所以啊，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自己的理解去记忆。这种引号在句号里跟句号在引号里的区别是什么？
对，好多同学就觉得哈，说呀，这个也不影响我的阅读理解，我也看得懂，无所谓了。可是您以后真的跟老外去写一些信函的时候，您这点用错了，这里外没分清楚，老外会觉得怎么这不专业呀？
对，关键就是这样的，
是吧？
啊，不符合规则。
所以咱总说嘛，这个 details conquer， 细节决定一切。
对对对，
是吧？
对，
哎，
点三个句号，对对对。
好，
好，这是第一个部分，句号就是这样的，大家需要把握的就是这三点。
嗯，
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分号了。分号出来，分号叫做 semicolon。
semicolon 就半个小点哈。
英文中的分号跟汉语中的分号也是一样的写法。
对，不过大家注意哈，咱汉语的那个分号啊长得胖一点这个，但是这个咱们英语的这个分号呢，哎，瘦一点，
谦虚，
谦虚
也是谦虚。
对，
分号呢大致啊有两种用法，然后我们再教给大家用分号和不用分号的一种区别。
好，
其实分号呢主要是来连接什么样的句子啊，是两个既独立但是呢又相互关联的句子。
明白了，刚才咱们做这个小句点的时候啊，您也是看过或说过有一些两个句子的，他们彼此之间好像也没啥联系。
对啊，我一个人吃饭
啊，
我一个人睡觉
啊，
一个人流泪。
对啊，他做的是三件不同的事情嘛，对不对？
完全没有关系，
没什么关系。但是这个分号呢，它实际上是一定前后之间有一些逻辑关系的。
有关系，
就
两个句子是两套主谓宾，但是意思上呢，他们是互相关联的。
对，没错，
所以你不能说一个句子完了以后，你赶紧给它画个句号也就结束了。
嗯，
不行，我只是暂停了一下。
对，
完了我再继续说。
咱们这样啊，先来一中文，大家先感觉一下这中文两个句子是否有关联。
哎，
第一个句子说啊，人们无法不担忧未来。
我们对资源的滥用使得地球陷入了危机。
您看哈，第一个句子说我们对未来啊很担心。第二个句子，你为啥担心啊？有什么具体的情况呢？哎呀，其实我们是觉得资源的浪费让地球陷入危机了。您发现没有？其实说的是一个事儿，就是咱对未来很担心，咱对这资源滥用很担忧。
对，所以就是分号呢，用于两个相对简单，而且又独立的分句之间。
没错，
看英文。 前面一个分句是 people continue to worry about the future.
Continue to worry about the future. 哎呦，大家对于未来是非常担心呀。
分号 ,our failure to conserve resources has put the world at risk.
那您看看，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资源的浪费，这个里面 conserve resources 表示的是特别节约资源，而 failure to conserve resources 就根本没有节约资源，这不就是浪费资源吗？
哎，我们失败了，我们节约资源失败了。Our failure to 节约资源。
嗯，
就是说我们节约资源失败了。
是。
那就是我们对资源的滥用。Put something at risk, 把某事某物置于危机中。
让咱们这地球都处于危机之中了。那您说要处于危机了，您担不担心？
当然担心了。
那看来前面的这句子和后面的句子人家是有联系的。
必然有联系啊。
所以中间用一个
分号
给它隔开，
分开。
对，
这两个句子吧，看长度也还行哈。
嗯，
如果说这两个分句也彼此有关联，但是的话，字数太多了，
嗯，
成分太复杂了，
嗯，
句子太长了，
嗯，
这个时候果断用上逗号，果断用上句号。
句号，对，没错没错，
因为你眼睛都目不暇接了，知道吗？哎呦，这句子怎么三行啊？一个长句子，
然后您再挂一分号。再说了，三行的句子我觉得内容太多了，它未必能够两者之间有一些绝对的关联。
有关联，因为句子成分它本身如果过于复杂了以后，嗯，它就没有办法再跟别的产生关联了。
对啊，
因为这个任何一个读者理解起来都会产生困难。
没错没错，
所以只有两个简单且独立的分句之间，
嗯，
才能够用分号去连接。
如果朋友时间哈看罗素写的作品，哎呦，您就发现分号用的特多，因为确实是人家关联性很强。但如果您去看罗素的作品，哎，你就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子了。所以就是作家在写的不同的主题的时候，您可以通过一些标点符号也去看出他的逻辑和他想表达的一种心境。
对，
嗯，
对对对，有道理，
是吧？
就两个简单的事物之间，
嗯，
它可以有联系，因为大家层次都简单，
对，
就简单和简单在一起可以正好凑成一个稍微复杂的东西。
对，
那如果一个体都过于复杂了，
过于复杂，就据点吧，
就据点吧，
我们 hold 不住
hold 不住 hold 不住我了，小哈，就这个意思。所以分句也很好理解，既独立又关联。
嗯，
好，我们来看罗列。
嗯，
在罗列一系列较为复杂的清单的时候使用分号。
哎，这个句子什么叫做罗列较复杂的清单呢？
哎，我们知道啊，
嗯，
罗列东西很简单。你比如说，我可以说，这个篮子里装着苹果、桃和梨，这个叫罗列，
嗯，
是吧？
对呀，啊，嗯。
好，我说，这篮子里装着苹果，富士利的，
嗯，
梨，星星的，
啊，
嗯，还有就是桃，或者是说小刘的，
嗯，
哎呦。这种罗列可就复杂了。
对啊，比如如果您想想，您用这个逗号逗逗逗给它隔开，这到底是谁的呀？
所以说你篮子里到底装了是什么？装了苹果、富士利、梨、晶晶，还是装了什么东西？
对
不对？
对，
这种时候啊，必须得用分号啦。
也就是说，分号呢，给我们一个特清晰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哎，
嗯，
在碰到一样或多样东西，它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啊，或者说明的时候，
嗯，
咱们就得采用逗号跟分号相结合的方式来避免歧义。
对，为啥刚才我笑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句子太逗了啊。
是挺逗的，关系可复杂了
啊。
咱再来数数，这是几角关系。等会儿啊，在分隔不同的东西的时候用分号，这是重点。在分隔东西及其解释说明的时候用逗号。
对，
就你分类的时候用分号，
解释的时候用分号，是吧？
解释的时候用逗号。
啊，对，用逗号 ,sorry。那我们给大家读读中文吧，大家听听这几角关系啊。
嗯，
啊。和我一起去看演出的有我的好朋友杰克，他的朋友简，还有简的闺蜜珍娜。
和我一起去看演出的有我的好朋友杰克。
好，咱先到这儿哈。是有我的好朋友和杰克呢，还是我的好朋友叫杰克呢？
我的好朋友叫杰克。
他的朋友简，
他的朋友叫简，
还有简的闺蜜叫珍妮啊，珍娜。
那就是说，简的闺蜜叫珍娜，
嗯。好，那大家可以发现哈，在这个里面，首先是有这些解释的东西，同时还有分类的，对不对？
哎，我们来看例句，
嗯，
I went to the show with Jake， 逗号。 my close friend 分号。
大家可以发现 Jack 的后面挂了一个逗号，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在分隔东西及其解释说明的时候使用
逗号。
所以您看，一个小逗号就一下子把复杂的 N 角关系说得很清楚。
后面他跟的 my close friend 是用来解释谁？ Jake。
对，那朋友们您看后面有个分号 his friend，
表示我要开始分类了、
哦、
我要罗列了。
嗯，
罗列第一个是 Jake， 第二个是 his friend，
杰克的朋友。
哎， his friend 后面点的逗号，逗号表示什么？表示解释。
解释，那他的朋友叫什么呀？叫 Jane。
叫 Jane。好，再分号一下，就是我还要再罗列，还有谁
？And her best friend。
逗号
Jenna,
又解释了，他的 best friend 是谁呢？是 Jenna。
对，你看，简的闺蜜叫珍娜，杰克的闺蜜叫简，我的好朋友叫杰克。
对，所以一共
好吧，一共几个人啊？
所以这道题的那个、这道题的问题就是说，电影叫什么名字啊？
啊，
脑筋急转弯的问题，
对，
有几个人？
几个人？四个吧。
我和杰克。和简还有珍娜，
对，
四个人、
哎、如果啊朋友们要真的您不知道这逗号分号是啥，您就数吧，您得数出八个人来，
对，
或者是更多的人，
是，实际上就有四个人。那大家注意看，首先这个里面这个句子里的第一个亮点就是逗号后面表示都是解释，
对，
解释杰克的身份是什么 my close friend， 他的朋友的身份是什么 Jane， 他的闺蜜的身份是什么 Jenna，所以逗号是表示解释的，然后分号是表示罗列、三个朋友，第一个朋友 friend close friend， 第二个朋友 his friend，
第三个
朋友 best friend。
其实呢作为解释这种标点符号啊，除了有我们看到这种小逗号以外呢，还有另外两个，一个是小横线，一个是两条横线挂中间的东西，这些我们以后都给大家去讲。
还有冒号呢，一会儿冒号也表罗列、
对了，冒号也表罗列，
也表罗列，但是我们现在在分号这个地方、先把罗列搞清楚、罗列清单的时候用逗号，碰到有一样或多样东西需要进一步解释和说明的时候，就要逗号跟分号相结合的方式来避免歧义了。
我在J146级考研还有托福阅读的时候，有一节课单单就去讲表示解释的这些标点符号，因为考试它就这么考，
也要考这些。
对，他这考吧，他不会问您说这上下引号表示什么逻辑，他就是他的解题思路里面，你是需要借助标点符号来解题的。
我们节目里全是这些隐藏的考点，大家发现了吗？有心人一定会发现的。
对，
好，最后一个知识点，用分号啊，跟这个不用分号是有区别的。
对，没错。
您不是说哦，所有的两个短句子，我中间都用分号给它连接起来。对于那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短句子，你也要用分号把它连接起来吗？请问这逻辑就不对了吧？
可不是吗？愣把人俩人给扯在一起，自己都觉得不舒服。
对，比如我想说，我说，看啊，我们看这样一个例句说。It's nearly half past five. 哎呀，快到五点了。
四点半了啊。
We can't reach town before dark.
天黑的时候估计到不了吧。
天黑之前估计我们到不了那个镇上了。
镇上了。
你说这两句话之间有没有关系啊？
其实我个人觉得哈，它还是有一些关联的。您看看，现在都这点了，后面说，哎呀，咱好像也到不了那地儿了，是不是？
哎，对哈，你看，It's nearly half past five. 分号 ，We can reach town before dark. 这个句子呢，就是说，哎呀，我快五点了，我们可能天黑之前到不了了。如果我把这个句子变一下，变成 It's nearly half past five.
去点儿。
We can't reach town before dark.
我们也、到不了，再点个句点。其实我觉得也完全无所谓。
区别在于哪儿啊？区别就在于分号的那句话强调了两个句子之间的紧凑的关系，
而小句点那个呢，仅仅是两个陈述的句子，可能彼此之间没有太大的逻辑关联，
没有太大的逻辑关联。
嗯，
就是各是各的，就一个人想到说，哎呀，快五点了，然后另外一个然后突然又想到说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能天黑之前到不了这个城市。
对， 所以呢，当我们在用这个分号的时候，大家注意点，就如果呢，它要是有逻辑的联系的话，哎，最好用分号。
对，这句话吧，感觉差别还不是很大啊。我们再给大家举个离谱的例子，
对，
风马牛不相及的，
嗯，
比如我们说，哎呀，该投票了，
It's time to vote。
比如说我想说。哎呀，该投票了，
嗯，
我们都已经，
等得不耐烦了，
等得不耐烦了。
嗯，
这两个句子有没有关系啊？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句子，哎呀，快投票去吧，然后后面，哎，我们都等不及了。
第二个句子，我想说，
嗯，
哎呀，该投票了，我买午餐了。这叫什么？这叫无厘头。
对，哎对，就无厘头，这俩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周星驰的风格叫无厘头。
没错。
这完全啊。为什么跳跃太快？这个思路跳跃。
对，当然，如果我们在文字作品当中这样的话，会很幽默的啊。不过您平时说话的时候要这样子，还再加个分号，这太可怕了。
所以你看，没想到分号里边还有一些这样的学问在里边
啊。
我们来看英文句子，
就是，嗯
，It's time to vote 分号。
如果是有关联的哈，你可以说 We are sick of waiting。
哎 ，be sick of doing something， 就是。对什么事情感到厌倦？
大家注意啊，这个 sick of 有点像我们说的 be tired，
对
对吧？
它是厌倦，
嗯，
很烦了，或者是要吐了。
对，就一想这事儿多难受，你想想
就难受，
就烦嘛，对吧
？We are sick of waiting， 哎呀，都等了等烦了，快投票吧！
嗯，大家都懂了，这句子之间有关联，所以才用一分号把它连在一起。
嗯，好，我看聊天室有人说。要是我们的话，应该都会用句号吧？
哦，
对呀，
就没那意识，还能点个分号呢？
对，我们不知道嘛。
嗯，知道就行了，就怕的是不知不觉，是吧？
哎，
嗯，
对。第二个无厘头的句子就是说
，It's time to vote. I brought my lunch.
对，
嗯，
说，嗯，该投票了，
嗯，
然后马上说，嗯，我带了午餐的。吃货
太逗了，
就是干嘛都得带上吃的。
对，就像比如说我们那个啊，开始直播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英语 PK 台，然后一会儿来一个，大家这吃什么了吗？咱们去吃饭吧。
对，那你的意思说我们无厘头怪不少字。
所以啊，希望大家一定要用好我们的这些小标点，别看他们默默无闻，但是他们却起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是的，好，来总结一下分号哈，正确使用它。第一呢，就是连接两个互相独立又关联的分句，使用分号。
嗯，
但如果句子太长，成分太多，太过于复杂，那就索性点个句号。
对，朋友们，您一定要注意，分号它一定是连接的两个句子，所以它应该有完整的主谓宾结构。
另外呢，在罗列一些较为复杂的清单的时候啊，
嗯，
我的朋友杰克，杰克的朋友 Jane 的闺蜜珍娜，这样的时候，
嗯，
就要分号逗号同时用上。
哎，复杂一点了啊，这个逗号表解释，分号表分类。
嗯，第三呢，用分号和不用分号的区别，
嗯，
就是说既独立的句子，但是又相关联的，别风马牛不相及的，用分号就不合适了。
嗯，没错，所以啊，说话也得会说，标点符号也得会用，
必须的。不是说了吗？
嗯，
还要做人呢。
啊，对，还得做人呢。刚才啊，给您介绍的呢是正确的使用句号还有分号。咱们现在再来一个，咱们如何正确使用冒号呢？
对了，大家都知道那个精彩的相声吧，叫领到冒号。
哎，对，没错没错，冒号是吧？
冒号，
冒号，嗯，
冒号就是要说明什么呀？冒，英语中的冒号跟汉语一样，也是一个表示补充。
嗯，
连贯的符号，
对，
被用来引起读者注意下文。
朋友们注意哈，补充是它的作用，连贯是它的结构。
多用于正式而庄重的话题当中。
嗯，最近我看一个视频啊，某大学由于下大雨，然后呢，这个开学典礼啊，这个几分钟就结束了
啊，大家拍手称快吧，
啊，是吧？但是也是，我觉得也是一种学术的这种，很严谨啊，我觉得
是啊，
对，
多节约
时间啊，
啊，
对，
嗯，
然后人家校长说嘛，现在我宣布冒号。结束，对吧？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哈，它一定是用在比较正式的、庄重的这种话题当中。
嗯，可是冒号也很有学问的，
嗯，
光是它就有五点，还有一第六点是注意，马上来看。第一，在引入仅仅一个新概念或者是例子的时候，
嗯，
使用冒号，不是罗列哦，它就仅仅告诉你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
对，
冒号，
对，注意啊，罗列罗列是有好多好多。 比如我喜欢水果，
罗列的时候也可以用冒号，但是呢，在仅仅引入一个新概念或例子的时候使用冒号。
对，必须得是一个，罗列是好多好多了，对吧？
在某个描述性的短语啊，或者是句子的后面使用冒号，就表示说这个冒号之后出现的内容正是你之前的一大段啊所描述的东西。
换句话来说，就是把它浓缩成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了。
你比如说，还记得那场婚礼的人，只剩下一个冒号傅杰利
啊。我以为你说老祖母傅建立呢你看啊，他说 There's only one person old enough to remember that wedding, Grandma。
注意 There's only one person old enough to remember that wedding。 一大长串句子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还记得那场婚礼的老人就剩下一个了，是谁呢？准备好，我要告诉你了，冒号。Grandma，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这个冒号就是我们的第一条当中，它其实是一个缩口的，就是前面会给你大量的信息，到最后的时候浓缩成某一个概念。
而且要提醒你的注意，
对，
注意了，
嗯，
这些所有的我前面的内容告诉你的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冒号 Grandma。
对，没错。
所以你也可以把这种用法看作是只罗列一样东西的一个清单。
这个结构哈，大家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学一学。这种前面一大堆的描述，最后引出的概念，再比如说比如总统的这个就职演讲当中，还有很多名家写的散文里面，开篇开头特别喜欢用这种感觉的东西。还有你比如说现在引起了我们关注的，让我们久久不能平息的只有一件事情，冒号环境污染。对，它是一个开篇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种修辞的写作方法。
明白。说到环境污染啊，告诉大家一个数据，大家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每天正在使用外卖点单的平台在点单吗？
我觉得好像每人可能都会点过。
中国现在大概每天有 2.5 亿人都在使用外卖平台叫餐。
所以呢？
所以这就意味着，如果说每一个人使用了一个餐盒的话，每天我们的地球上光是中国就会有 2.5 亿以上的塑料盒产生这样的垃圾。
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塑料盒，还包括外面的塑料袋，各种的包装。
对，就是每个人如果只有一个碗，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对，
每个人至少都是两个三个以上的碗，还有一些餐具。
对，
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
这个真的太可怕了。
所以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得很多方面解决吧，
包括比如说我们在网上购物，对吧？那个包装也是，外面的胶带，我看那个胶带说每天能够就围绕地球怎么着了，就用了很多
多少圈，
而且它不可降解啊。
对，
很可怕啊。
对对对啊，说到这个环境污染的问题啊，要注意一下，能不点餐就不点餐，真的。
在家做饭
同学们
是美德，
用咱们自己的餐具，真的。
对，没错，
这是很可怕的。这些餐具每天都在大量的产生，而且没有办法进行降解。
现在呢，反正我点餐的时候会注意一些，比如说它的餐盒是纸质的。那种环保的餐盒，
对，一般纸都不太适合中餐。西方人现在这方面做得好，
对，
因为他们少油，他可以用纸质的。
对，
东方还不太现实现在。
好吧，那刚才我们给大家讲的第一个冒号的使用方法，我们不仅仅告诉您冒号是什么概念，更告诉您它怎么用在哪儿。这是一个精华。
第二个是在分隔一些标题的时候，咱们需要使用冒号。有一些作品啊，您看，比如说像书籍和电影，他们经常呢会有一些冗长而细致的标题。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大标题之外的部分都是副标题。
对，
所以咱们需要用冒号呢去分隔标题的每一部分以表示区别。你比如说像一部电影叫《魔戒》冒号《魔戒再现》
对对对，
或者《魔戒》冒号《双塔奇兵》。
我的印象最深的是啥呢？是那个《西游记》，就是港台有些《西游记》，一会儿叫什么唐僧归来呀，一会儿是什么
叫齐天大圣啊，
对，什么情迷悟空啊之类的，对吧？
你看的都什么呀？我怎么没有看过这些？大圣归来有，
大圣归来有，
情迷悟空
马上就有，
跑偏了。
好，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标题特长。
对，
您看 Fred 最喜欢的电影呢， Fred's favorite movie was The Lord of the Rings。
就他喜欢的电影呢，总名称叫魔戒。
魔戒有好多集吧，有好多不同的主题吧，
对，
其中一部就是 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
这翻译成叫做魔戒再现，
哎，或者说Stacy preferred its sequel。 而 Stacy 呢更喜欢他的一个续集，
名字呢叫做 The Two Towers， 双塔奇
兵。
你
看现在好多的 IP 剧吧，进行那个改编翻拍以后，各种比如说盗墓笔记什么什么什么篇章，
对，
所以你看它这个大主题后面都是点个冒号。
那个哈利波特也是吗？不是
一模一样
是吧？所以朋友们，以后咱在写作呀，在说话的时候，说话不用了，写作的时候你要知道，就是那个电影的那大名字是吧，哎，再给它写上，那大名字后面还有副标题呢，咱们彼此之间用个冒号来隔开。
大家发现没有，这 PK 台的很多的标题都挺长的，所以各种冒号，
对，
书名号，
对对对，
破折号，
破折号，对，
括号，怎么就不能简单点啊？不能上传，经常上传平台，在别的平台上传节目的时候，是很痛苦，对，很痛苦，因为它有字数限制。
哦，
我老是觉得不能够尽情的表达我的意思。
你就用你的符号表达你的情感是吧？
就我一看，所有节目当中只有我这个标题最长，
怪不得你识别度这么高呢。
我觉得是我的归纳能力有问题。
好好学标点吧，你会越来越好的。
文字能力有问题。好，再看第三种。
列出啊，这个表示就列出一些表示列举的解释的或说明性的词语的时候，咱们使用冒号。
这个简单了。他喜欢的食物呢有如下的东西啊。His favorite foods are as follows. 我要开始列举了，我要开始列举了。
比如有什么呢？
有苹果派。
Apple pie。
有果汁。
Fruit juice。
还有 chocolate。
巧克力。
哎。
您看哈。苹果派、果汁和巧克力，其实它们都是对于前面的 favorite foods 这样的一些解释或说明。
哎，这种是大家最简单，觉得最简单的了，得心应手。
对对，
喜欢的东西有冒号，跟汉语不也一样吗？
可不吗？
这等于没说哈。
但是我想啊，给大家再强调一点，就是您看苹果派、果汁儿。巧克力，那个巧克力一定是逗号加 and， 大家看到了吧？就这个点要注意一下。
这是我们上节课的内容学习，稍微重复一下。
对，上节课咱讲过
，fruit 逗号 and chocolate， 这才是正确的。
没错，
不是 fruit juice and chocolate， 这是不对的。
没错啊，
就顺便复习了逗号的用法。
这个简单，咱们看第四个，引出较长的正式引语或大段的引语时候，咱们用个冒号。
引什么呀？就是说谁谁谁说，
对，
然后说了一大段话。
这句话写得特好，在他最著名的演讲当中，他说人生来是平等的，必须享受上帝所赋予的平等权利。
In his most famous speech,
逗号
he said,
冒号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and must enjoy the equal rights that are given by God.
您看看后面一大串，人生来平等，必须享受上帝赋予的平等权利，这都是人家自个儿说的，这么长这么大段的引语，前面挂个冒号就给他隔开了。
对，这个汉语当中说这句话的话，必须还得加个引号吧？
对，没错。
英文中呢，就不用加了。
对，就直接叫冒号就可以了。
直接冒号就能够表示他所说话的内容了。
对，那如果要是非得接上下引号的话呢，以后我们会教大家，就是你又得什么逗号啊等等，又得隔了就。
英文中永远没有
冒号、
引号的连用。
永远没有这个东西，
真的，同学们这点要记得。永远没有冒号引号的连用。你看，我们来看刚才前面那个句子，谁谁谁说了什么，来看分号的那个句子。
第三点，
句号里边的那个句子，
对，
他说经理说if you finish your work you can leave for home， 他这个说用的是什么呀？用的是逗号引号，
对，
对不对？
对，
没有用冒号引号吧？
对，所以就跟刚才所说的哈，就是您如果要是用这个英文当中的谁说什么，千万不要用冒号上下引号，没这个。
千万记得，这是今天的一个大重点。
而且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把这结构记住。您在比如写作的时候，来自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晶晶老师说，您想想，您本来想引一个就特别中产阶级的一种语言表达能力哈，结果弄了一个冒号上下引号，一下子又变土鳖了。
嗯，
啊，一定是晶晶老师说逗号上下引号。
哎，我还真的有一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宾大的朋友，
那个
听众，
这宗教。那个硕士的
啊，真的、哦、
对，因为以前我玩过一个小 app、上面就可以测试你的最高学历是什么
啊！
我记得我还有一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还有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学历
哦。哟，
谢谢你的帮我把这种
圆满了，
历史都挖出来了。
谢谢那个 app。谢谢那个 APP,
对，那个好玩的 APP。
对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去把这个学好哈，就是在咱们的这个作文里面，如果你要去引入某大学某教授说了什么比您自个儿说 I think 那强不要多少倍了。
好，
对吧，这同样都是我们认为啊，环境很重要，您引一个牛人说环境很重要，就比您自个儿 I think 什么 in my opinion 强得多啦。
明白啦。
嗯，
好，最后一点哈，我们来看用于十跟分或者是比率数之间使用冒号。
嗯，
哦，7.20，七冒号20
720，
怎么读啊？720就行了。
对，
不需要把冒号读出来。
对，
好，对，那要是比例呢？你比如说男人跟女人的比例是什么？ The proportion of men to women is
3 to 5。
对，那这个冒号就必须得读出来了。
对，
就是 2T.O. 3:5。T.O.
嗯。诶，我最近这个四六级考试哈，我忽然想到了口语，您知道吧，就考过一个经济危机对于就不同性别的人的影响。后来他分析了美国几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就发现在这个 economic recession 当中啊，男性女性失业率之比是 1:3。
男性和女性的失业率之比是说
1:3，
那意思就是说女性失业多。
就是哦，那我应该说反了，就是一个就是三个男性会失业，然后只有一个女性会失业。
哎，那就是说女性的就业率高了。
对，没错没错。
哎，这个数据跟我看到的一个数据说这个中国的这个按性别来看啊，
嗯，
劳动力的这个参与率，有一个数据就是说中国的劳动力参与率当中，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现在已经到了70%。而
充分就业率是吧？
充分就业率是到达70%，而这个数字在印度的话，女性的这个参与率只有30%。更有意思的是在法国，男性的这个就业率参与率是62%。
嗯，
这个意思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的女性，
嗯，
比法国的男性还要勤劳，
还要勤劳。哎，无独有偶啊，我还看到了一个，就是联合国所分析的男性和女性同工不同酬的这个问题的比率。后来就发现，在欧美啊，当然是他这个报告里写的啊，在欧美的这个男性和女性收入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但是中国男性和女性的这个差距很小，就是说明我们国家这个性别方面的这个平等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可不嘛，
嗯，
还要拼数据是吧？我还有一个数据，
还有吗？
中国的高考状元当中，女状元占了53%，男状元占了49%。
所以您看，我今天都穿了一双
46。
我穿一双橘红色的袜子。
对，这说明了什么？刚才所有的数据说明妇女能顶半边天。好，继续看 3 to 5。
你看，
男性和女性的比例 3 to 5。
嗯，
好，最后一点要注意的是在罗列清单之前使用冒号。
嗯，
但是呢句子本身如果已经包含有一系列事物在内的意思的时候，你就不必使用冒号了。
嗯，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好，我们来看这两个例句。说第一，教授给了我三种选择，要么重考，要么完成一份附加作业，要么挂科。啊，英文句子是这样的，The professor has given me 3 options。
给我三个选择，大家可以看这是一个小冒号。
冒号。To retake the exam。
要不就是重新考试。
To accept the extra credit assignment。
要不就完成一个附加作业。
Or to fail the class。
要不直接挂掉算了。
他这三个选择用了一个冒号来引出。
嗯，
就是说什么呢？
在罗列清单的时候还是用冒号，也就是说后面的就是这个一二三，就是等于说前面的 three options 的具体的罗列嘛。
好，大家听好了，第二个句子不能用冒号。
嗯，
说复活节礼篮里装着冒号彩蛋、巧克力兔和其他糖果。
嗯
，The Easter basket contained 冒号 Easter eggs, chocolate rabbits, and other candy。这个地方的冒号就是错的。
那快来说说，为什么这是错的呢？
因为它句子本身已经包含着一系列事物在内的意思了。而且我们发现了没有，表示罗列的时候那个冒号前面一定是一个名词。
对，没错。
而你说包含着这种动词后面不用冒号，
因为这个 contained 它的后面必须要接上的是名词做宾语，你接一个冒号这打破了句子的原有结构了。
对，
而且大家看看，就原句子这里面它本身就包括了后面一些东西了，您再接冒号画蛇添足了，
就画蛇添足了。冒号是罗列，但是您看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随便加冒号。
对，那朋友们又问了，说包含呢到底是哪个词儿呢？特别简单， contained 这个词等于冒号，它已经彼此包含了，
彼此包含了，就这意思， contained 本身就有冒号的意思了。
对，
所以这说明什么呀？说明用标点你不能随心所欲啊。
不过我知道一个特安全的方法，金丽老师，就是冒号前面得有名词。
对，通常仅在以名词结尾的完整句后使用
冒号。
这就是第六点我们给大家补充的。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冒号的用法。第一，那个记得的人只剩下一个。
那就大家记一个小缩口吧，前面巴拉巴拉说一大堆，最后一冒号点一名词儿。
罗列一样东西的时候，冒号。
冒号。
第二，分隔标题的时候，冒号。
对，这个还是蛮重要的，咱平时写作还能用得上啊。第三个呢是列出表示举例呀、解释说明性的，这咱最熟了。
第四个呢就是引出较长的正式引语或者是大段引语的时候，但是注意冒号后边千万不能加引号，
一定是如果你想用这上下引号的话，前面是谁说逗号上下引号。
然后这是用于时与分之间，几点几点几分。
对，
但是这里不用读出来。
没错，但是呢如果要是比例的话就读，上一次的这个四六级的听力真的就是 1,2,3, 大家真的不真的就写一二三呢。
天哪
就全蒙圈嘛。最后如果你去听的话，原来是谁和谁之比，所以这个要是比例的时候您可一定知道这个冒号怎么读啊。
四六级能
吐，
他可能给你数个数 1,2,3 吗？可能吗？大家想一想。
对、
可能吗？
就是啊，
一定是一比三呢。
可是好多同学真的就翻车了，还就是回吐槽呢，一二三是什么，就问老师一二三是什么，
是不是？这肯定不行。
对，
然后最后要注意就是说罗列清单的时候用冒号这冒号一般是用在一个名词的后面，
那千万的不要再进行一个相似的内容的叠加了， contained 和冒号它全部重复，不能这么用。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上课的全部的内容，三大知识点。第一 ,full stop, 句号。
第二个是分号
,semicolon。
第三个是小冒号。
句号的时候呢要注意把握一下啊，就是句号在引号里面跟引号在句号外面。
这个还不太一样。
这是一样的，句号在引号里面。
对对。
跟引号在句号里面。这是不一样的，注意把握这一点。还有就是一些单词的缩略语的时候，不要瞎点啊。
是。另外呢就是这个分号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什么时候加分号，什么时候点句点。
什么时候加分号，什么时候点句点。分号你可以加，你也可以不加。
对，
但是如果句子之间有关联要加，
一定要加分号。
但是如果没有关联就不要乱加。
那句话怎么说，什么乱点鸳鸯谱是吧？
是
这感觉哈，
跟那个什么四六八月乱穿衣乱穿袜呀是差不多的。
对，
就是不能太随心所欲。好了，所以傅妈你解释一下吧，为什么你要随心所欲的穿袜子？
因为我想和你形成非常高度强烈的对比。
错，我们并没有对比，我
们
是
一样
的。
对，契合完美。
你可以穿很高调的袜子，那我也可以穿很低调的鞋子，对不对？
对，我可以穿很骚气的袜子，你也可以穿很 man 的袜子。
好，好，今天那个 还剩半分钟，好尴尬呀、啊！
没词儿吗？对吧？
要剩尬聊了哈。
我们是从头讲到尾，是从头讲到脚，是吧？
对，有个同学说了，那个 contained 后面不用冒号，可以用 dash 吗？
嗯
，contained 还是不要用。不要用，因为你那个 contain 的后面必须得直接加宾语。
对 ，contain 那个 dash 破折号，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比较解释的，它和冒号
重复了，
重复了。嗯，
好，今天的内容不难，大家下来以后消化一下，重点几个点把握一下就好了。
没错，
好，感谢富妈，下次见，
谢谢，
拜拜，
谢谢大家。